你刚刚提到说这个讲这些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说佛教后来为什么会分裂部派，原始佛教之后会变成部派佛教，原因在哪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一些戒律上的看法不一样，那说后来佛教有分裂，到了部派，该开始我们现在下一堂课就要讲到部派佛教，分为两部甚至于三部四部，最多到将近到18部20部，就是对于戒律上的看法不一样。还有你刚刚的一些问题，我是觉得因为你今天第一次来，所以你有一些观念，那有时候我们可以再谈。不过现在就是这个是我们说法阿含，到后从这个原始佛教一直到大圣，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可是为什么戒律就没有？那大家说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那这是我们说历史嘛，就是以古见今嘛，探究过去，那这是一个蛮可贵的老师这个在戒律方面他能够突破2000多年来中印的一些看法，这有他的一个价值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主题啊，金银戒，这个是第二次结集的一个争议点的所在。我们的第二次结集呢是东方比丘呢就是公开的在托钵，那么希望这个信众呢供养这个钱，可是西方就认为说不可以，所以产生争执，那就是在这个金银戒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说，那么导师呢对于这个家跟出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什么叫家，什么叫出家，最比较不同在所谓的家就是所谓的男女眷属，家有眷属有家庭，男女的互相占有，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经济的私有，这是家。那相反的就是出家，没有男女的互相占有跟没有经济的私有，这个就是所谓的出家。那在印度在早期出家是要过着乞食的生活，那既然是乞食，所以除了必须的比如说三衣啊钵之外呢，那么这个原则上是呢不得受取金银宝物的，因为乞食嘛所以呢除了这个生活必需品之外，那不可以受取金银宝物。那既然不可以受取那么当然怎么样，你不可以接受，那怎么可以祈求当然就没有所谓的祈求这个问题，就不能接受，当然就不可以去祈求了但是就照戒条上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有些事情要从现实去看那么导师就考究的这个整个这个几个面向首先就个人来讲就个人来讲，你说不作此经营事实上有困难，怎么说呢因为生活必需品当然就最简单衣食住嘛，我刚刚讲的生活的衣食住，那最简单的就是饮食那饮食当然就是当天吃饭的东西，当然就去托钵那万一托不到怎么办托不到只好挨饿了那挨饿一餐一天也不会死掉可是其他的东西衣服药旅费那因为印度天气很热可是如果在北方在中国的北方天气很冷，你没有衣服会死掉对不对你不能说我需要了我才去起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事实上在现实上又你要的时候才去起，这也不太合适到要的时候才去起的话事实上有点困难而且信众有时候他很忙他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所以如果能够以金钱对信众来讲那对僧众来讲是吧，他可以买到他更适合的，这个不是很合理吗就是说个人的着实经营戒条上好像是说不行，可是事实上对不对 哈、哦，你也不知道师父到底需要什么，他到底是需要衣服比较重比较急呢，还是需要这个饮食比较急呢？对不对？不太清楚。那金钱他可以买出他所最需要的哈、哦，这是就个人。好，就僧团。好，其实我们到了部派佛教，我们就会提到，就说佛教发展中呢，舍利塔的建造，哈，我们知道这个佛陀涅槃了，然后就印度就是火化就变成舍利子，那就要供起来嘛，哈，供起来这个就是舍利塔。那舍利塔是为了纪念佛陀啊，哈，那这个舍利塔的建造、修治、供养，这本来是在家众的事情，那出家众做什么？出家众结集这个经法，那在家众呢，在家众建设这个什么舍利塔。好，就是在家出家是不同的工作的，可是后来这个工作从我们从部派佛教里面可以发现到说，这个建塔的工作呢，其实慢慢的有什么，由在家众慢慢转到出家众，好，因为出家众就在这里，在僧团里面嘛，旁边就会有什么，有塔，好，有建塔，那能建塔当然就是说这就是舍利塔，那舍利塔就是这样。啊，因为佛陀不在了，那信众对佛的一个供养，当然就来什么？来供养舍利塔。那供养当然就会带东西来，啊，带花果，甚至于什么，啊，带一些像泰国他们什么用金片，啊，黄金的那薄片，这样来供养。那这件事情就变由出家众来管理了。啊，那出家众为了塔就是、啊、这个供养越来越多，那出家众就要去处理这些事情。好，所以僧众也早就为塔而怎么样，为僧而怎么样接受这些东西经营。好，这是就个人就僧团，从印度的历史你们可以看出，其实僧团也接受了经营。好，再来，在戒条里面哈，有关于这个经营戒的哈，就是尼萨吉波伊底，就是有三条，就是说不得受。好，你受金钱不得受取金银，好，那有三，第一个是不得接受，第二个是不得出纳求利，就是不能去什么，好，放高利贷这样子哈，这个收利息，不得叛卖，好，就是可以看到的有关于金银的有这三条，好，那么可见怎么样？为什么会不得受这些东西？一定是大前提下你可以拿，那才会讲说哦，不可以受取，不可以出纳。好，就是可以拿的情况下，这样来说这些，好，不可以叛卖，不可以求利，好，应该是在可以拿的情况下，就是说你不可以拿来啊出这个生利息呀、啊，或者是买卖，好，这样子。好，那么再来就是说。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是接受的，好，可是这个接受就好，这个律，这个各部律里面就发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禁受，一种是不禁受。好，什么叫不禁受呢？就是不如法，禁受，禁就是如法，不禁受就是不如法的接受。好，那这个不如法的接受就要什么？就有罪。好，这个讲物，这个尼萨尼波伊迪就是你东西要捐出来，好，物因舍，罪因忏，好，这个就是你不如法的话，就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哈，这个，好，忏悔跟物舍，东西要拿出来。至于要怎么拿出来呢？啊，这各部派的律就不太一样，好，有的比较严，有的比较宽，好，那最严的就是，好，这个升起律，大众升起律，哈，他说怎样？比较最严的是怎样？他不做这种，刚刚我们讲四分律是吧？啊，表面上的舍，实际上又自己保用。那升起律是怎样？身中舍已，就是在大众中放舍，就是拿出来，不得拿回来，不得拿，再把自己把它拿回来。那身重呢，也不可以分。好，这个捐出来的东西也不可以分。好，如果这个东西是很多的话，就要怎么样？放入无尽藏，无尽藏就是等于那个公库一样，哈、哦，公库一样，好、哦，那这个是，这个升起律比较严的。那五分律是怎样说？五分律哈、哦，他说舍给大众，不得再由本人所有， 哦，那这个也算还算蛮合理的。那四分律是比较宽的，是吗？舍给知心的近人，而实际上自己，好，哦，还给自己用，哦。那我们中国是属于四分律嘛？好，哦，我们中国所用的是四分律，好，哦，那大概就是好，哦，表面上的一个施舍而已。好，哦，那这个叫做不如法的，好，哦，啊，哦，这个不尽受。那对于经营呢的接受，也可以算是有一种方法，有一种叫做尽受，就是如法的接受经营的。好，如法由尽人受取经营。好，那这种由尽人来受取，尽人是什么？就是白衣啊。好，就是僧团是出家众嘛，那尽人就是属于啊在家众白衣。那这个又分两种，一种是完全由尽人收藏，一种是由尽人拿去放在比丘房间。好，那这个由近人保管，这也会出问题。而且戒律里面就曾经就发生过这样，就是哎，有人要来供养，然后这法师说，哦，我不需要，那你就先放在哦那个近人那边去。好，等一下这些法师要用了，好，哦，法师要用，那法师怎么要呢？他放在近人那边了，啊，然后他就是去近人那边，可是他也不能明讲。他就站在他前面，好，然后又不敢明讲，然后就站，然后那个近人又，因为你没有明讲，有时候别人也不知道，或者是他故意，好，哦，这个 就不想给你，好，可是就这样子没办法，那这个时候如果一再，两次三次，你站在他面前，他都没有想起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会你需要用了，那这个就会变成这样。啊，哦，这个很麻烦，啊，哦，甚至于会产生近人的侵占这个问题，啊，哦，因为拿去，哈，哦，这个没有保障，那可能会法律上也没有保障，所以这个变成会什么？会有侵占的一种风气。那如果放在比丘房间，那原则上也不算是自己的，哈，哦，所以这个自己如果说万一我要找钱，这个也不如法，好，哦，所以这个东西都不太如法，不太就是说可以禁受，由近人保管，其实也不太安全。那放在比丘房间，哎，这个也不是很好，哈，哦。所以变成怎么样呢？有部他们就怎样？有一种特别的制度，哈，哦，这个制度也传到中国，就是中国的四分律主要是从有部传来，哈，哦。中国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哈，就是对一个比丘，哈，对一个僧众讲说，哦，这个长老，哈，我某某，哈，得此不净物，哈，我当持此不净物换取净财，要这样说三次。我第一次曾经出家以后，曾经有看到这样，我自己有点愣住了，哈，还要这样的一个手续，哈，这样才算如法，好，就是说，就是你对于这个钱财，那么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手续，好，先说出来哈，我这个用这个东西，那不净物换取净物，要这样三说，好，那么就算净受，好，那么中国因为这个是有部他们的做法，好，那有部会有这种做法，因为近人制不太普遍，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变通。好，那么中国佛教受有部律的一个影响，好，这个这里说有部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律师来我国的最多，哈，所以我国大概也有用这种方式，哈，就是少数一些持律者，哈，他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此经营，好，这个是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哈。七百劫集，第二次劫集，哈，就是为这个能不能做此经营的问题，哈，那东方哈认为可以，哈，可是呢，这个既然可以受，就可以公开的，公开祈求，哈，然后所得是分给大众，但是西方认为不行，哈，那对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件事情，东方认为可以，西方问那个可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其实导师就分析了。哦，这个分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可能是因为东方，哦，经济比较发达，哦，我们知道说古代是怎么样，古代社会是以物易物，哦，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有一斤的番薯，你有一头牛，我们这个要怎么换？是不是很难换？所以会有货币的话的一个产生，事实上有它的需要。好，货币的话就是，哎，找钱就很方便嘛。好，你以物易物总是不方便嘛。哈，所以东方因为这个经济比较繁荣发达，哎，所以他们认为这种金钱货币是很好用的。好，所以觉得可以。可是西方，好，可能就是比较保守，认为说，哎，既然也不太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货币，然后也觉得这是佛说不可以，所以就比较保守，认为说不可以。所以同样的一个事情，可以说是随着时空，哦，同样的意思是，哎，东方觉得贸易嘛，啊，贸易自然就有这种货币的产生，那也很自然的现象。可是西方就是比较保守，好，所以会有这种不同的看法。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戒律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就是经营戒的问题。那这个细节因为是这个大家不太需要知道的。下面还有一个我很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哈，就是提婆达多的破身。好，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世尊略传的世尊略传的时候有提到他晚年的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就是提婆达多的破身。那提婆达多为什么会破身？为什么敢破身？这是晚年提婆达多因为三个力量的这个支持。哪三个呢？第一个，王家的尊敬。我们知道提婆达多受到谁的尊敬呢？阿瑟斯王，阿瑟斯王的尊敬，有这个王家的尊敬，还有四种的拥戴。因为提婆达多他也算是什么释迦种姓的，他是佛的堂弟，四种的拥戴，还有呢苦行的封上。我们知道印度世尊当时这个在印度主要的修行就是什么禅定跟苦行，那提婆达多也提倡苦行，所以提婆达多有这三个因素的支持，所以他向世尊提出那无法为比丘必学的戒法。我们讲说在家中有五戒啊，那出家有出家的戒法，可是他提出说这个东西这五个呢是应该比丘应该学的，来作为比丘的戒法，并且向世尊呢所重。什么叫所重？就是啊要求领导权，就说啊世尊你老了你休息，我来代替，我来管理僧众。所重。那当然被世尊呵斥了，被世尊呵斥。如果真正要这个领导大家是这个舍利佛目犍连都轮不到他。所以被世尊呵斥。可是呢提婆达多跟他的同伴还是不断的怎么样宣传，说这样子呢受这个无法容易解脱，宣传做宣传。而当时正好发生什么饥荒，那饥荒都是托付不到东西啊，可是提婆达多因为有王家的护持啊，所以跟随他的人啊生活就比较好，那么因为这样的因缘呢，他就什么这个带了心学500个心学比丘，那么就这样在同一个范围内呢布上说戒，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僧团的一个分裂，造成僧团的分裂。那当然他有一些制度啊，或者是道理啊，跟佛说的不太一样。那么也有一些修改，造成新的僧团。那这个就是所谓在僧团里面搞组织争取领导权，这个叫做破法轮僧。破法轮僧，那这个现代化就是叛教，就是叛教。这个是一个世尊晚年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就是要探讨，就是说这个无法，他认为这个无法非常殊胜。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无法到底是什么。那导师就看了这个无法各家的律典的记载都不太一样，有一点出入。那么印顺导师把它综合，综合这无法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进行受，就是这一生。在衣服方面呢穿粪扫衣不得怎么样受施主施衣。我们刚刚不是有什么谈月施衣吗？他说不行， 谭越十一不接受谭越十一，好，那这个就是衣服方面比较苦的哈。住处方面呢，阿兰若陆地座树下座不受住房屋，好，房屋其实身重可以，你看，因为到底有房子住比较舒服啊，是不是？比树下住比陆地住还舒服啊，哈。但是他说，要修苦行，不住在房子里面。好，还有饮食方面呢，只起食而不受寝食。我们刚刚讲说，是不是啊？加斯那一期间可以什么？可以受寝食？他说不接受。好，特别主张怎么样？不食蔬盐鱼肉等。啊，有人说这个是最早的素食主义。好，我都没有吃素啊，三斤肉啊。好，早期僧众是以三斤肉为主，好，南传也是以三斤肉，三斤肉。好，那这个是衣食住方面，然后就是比较苦一点。好，那这样子苦行，我们不是在陀陀行啊，哈，陀陀行苦行啊，哈，但是。我们刚刚讲了说，哎，生活，早期出家的生活方式从什么？从四圣种到四依法，好，四依法是比较苦的，好，这个四依法，那头陀苦行，好，四依法是比较属于苦行的，好，那么可是后来又有什么？依律而住的那个僧团生活啊，哈，那么对于头陀的苦行呢、啊，佛教是怎么样的看法？这边倒是蛮重要的。好，对于头陀苦行佛教界的看法，好，因为很多时间我们说修行，什么叫修行？好，英顺导师有人问他说什么是修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说，哦，念佛是修行，打坐是修行，那导师英顺导师认为什么是修行呢？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要断烦恼，要透过什么戒定慧，对不对？透过戒定慧的才能够什么断烦恼得解脱。那么什么是修行？导师的观念是什么？戒定慧三方面任何一方面的增上提升就是修行。所以这样来看的话，那我们来上课听法算不算修行？算哪一方面的修行？慧的方面的修行。好，所以什么是修行？戒定慧方面的增长，六度的提升都算是修行。你说受八关斋戒算不算修行？当然也算，它是属于戒方面的。好，自见的澄清，好，智慧，好，文法，这也是修行。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哎，苦行不是很好吗？好，以佛法的看法，苦行虽然不是坏事，好。但是他仅适合少数人，他仅适合少数人，比如说哦，过午不食，过午不食也不是坏事啊，但是有些人不能过午不食，如果说你用这样来作为一个出家的门槛的话，那是你是不是挡掉很多人？是不是会这样子？是不是会这样子？好，你就是说苦行他只适合少数人，好，那你如果以这个苦行来作为一个标准的话，那你会挡掉很多人不能够来修行。好，所以这里来说，苦行呢仅适合少数人。哈，如果以这个为修行的话，那会怎么有碍于摄理身事及游行教化？好，就是整个僧团的这个运作没有办法开展。好，这个是佛陀反对苦行的原因。哈，那无法虽然跟头陀行很相近，哈，但是与比丘戒的四依法也很相近啊，但是佛陀认为不合佛法。为什么？因为它是净行受奉行毫无变通。我们刚才讲说，那个四依法，哦，这个是衣食住药都是最低的标准，可是那个是什么？那个最低标准是什么？是在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只好最低标准。可是当你看，我们看佛陀哈，他有时候去托钵，托不到钵他就吃盲麦啊。可是有时候人家供给他很丰富的东西，他接不接受？他也接受。 哦，他可以穿粪扫衣，可是当人家供养他金缕衣的时候呢，他也接受。哦，所以僧众的生活是怎么样？随缘。好，如果说你一定要修行苦行，那你会那会让很多人不敢来修行，那这个是不是障碍整个什么？刚刚讲的说，身世的这个同理跟什么？跟游行教化。好，所以佛教反对苦行，原因在这个地方，它只适合少数人。好，只适合少数人，虽然它不是坏事。好，那提婆达多这个是说要尽行受，绝对不可以宽容。可是佛陀呢，没东西的时候，哦，那就吃的坏一点，有东西的时候他也接受，是这样子。哦，这个关键在这里，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好，哦，这是一点。好，哦，反对苦行。下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他要争取领导权啊。好，哦，你管理僧众。那么导师就提出来说，其实佛教没有所谓的教权，我们佛教不像天主教有一个教皇，有一个领导者。好，佛对大众的教化只是什么？义务，不是权利。老师教学生是一种义务，不是一种权利。好，佛只是以法来感化大众，好，来鼓励大众为真理自由的这个宪政而精进。提婆达多争取领导权啊，违反出家为法教化的意义，这点非常重要。你出家是干嘛？出家是为了争取领导权。出家是要什么？掌权吗？好，出家是要修道断烦恼，不是在争取争权力。好，所以被佛陀呵斥。好，那么我们刚刚讲说提婆达多早期受到三大力量的支持，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四种比丘的拥护，对不对？可是呢，后来因为他破身了，这个四种后来也没有支持他了。好，那这个是对于这件事情，那么导师从各个面向来探讨。好，那为什么要从各个面向呢？就是真理呀，啊，真理要去了解它的真相。好，那这个苦行这件事情，好，佛教并不反对苦行，反对苦行为什么？好，那提婆达多要争取领导权，为什么被呵斥？出家是要干嘛？出家是要断烦恼，哈，了生死，而不是要争权力。好，不过呢，导师也看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提婆达多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影响力。哦，反正走过必有痕迹，他还是造成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是什么呢？哦，这里说到提婆达多的是四种，哦，因为他是佛的堂弟嘛，哈，哦，所以他是释迦的种姓，四种就是释迦种姓啊，哈，哦，释迦族的人。那么他的同伴也大部分都是释迦族的人，可是后来他失败了。好，他的失败造成什么影响？我们从这个阿含跟律藏里面看出他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提婆达多的失败，使得四种比丘受到十方比丘的这个妒忌跟毁谤。好，就是四种比丘，那其实东方比丘也比较属于四种比丘，西方比丘比较代表十方比丘。你看后来东西方的分裂，这个是一个提婆达多是一个原因。好，哦，那律藏里面的六群比丘被看作这个像犯罪的象征。哦，甚至于呢在这个阿含里面看到说，四种求出家者呢受流难。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这都是从提婆达多这样子衍生过来的。好，所以提婆达多的这个破身啊，造成世族比丘跟十方比丘的一个不和谐，成为后来佛教分化的一个原因。好，那导师在探讨这个历史，他可以从一个因去看到他这个对待未来的影响。好，这个是一个好，提婆达多的一个影响。好，那么再来就是两大结集，我们前面讲过哈，这个经典的结集就是两大结，一个结就是王舍城，啊，一个就是七百结集。哈，那简单说是那个历史哈，它的过程哈，佛灭，好，佛涅槃之后呢，这个第一年夏天哈，那么是由大迦叶发起的。那大迦叶为什么要发起这个结集？原因是我们知道说，哎， 佛要涅槃了，这大家是赶快啊，从这个别的地方要赶回来参加这个世尊的这个土比，哈、哦。那么他就从王舍城要到这个世尊涅槃的这个居士那的路途中呢，哈、哦，那么要再参加这个土比大典，可是，在路途上就听到，啊、哦，听到有声众说，哇，这下好了，世尊不在了，我们可自由了，好、哦，就要有人这样讲，那这个他听得很难过。然后说世尊刚刚涅槃就有这样的声音哈，那这个哈，这个必须要赶快召集大家结集哈，把这个世尊所说的法跟律把它制定下来，否则哈以后会走偏，哈，好就是大家是发现僧团内部有不遵规定自由行动的倾向，所以发起结集，好，那结集的地点就在王舍城，哈。的这个七叶岩，那参加的据说有500阿罗汉，好、哦，可是呢，开会之前呢，这个一直追随佛陀的这个到涅槃的这个四佛当侍者25年的阿难呢、啊，被拒绝在外面，好、哦，被拒绝在外面，好、哦，那么那为什么被拒绝在外面呢？就是说，一方面说他有种种的过失，哈，有种种的过失。一方面说他还没有断烦恼，主要是因为参加500个都是阿罗汉，那他还没有，啊，所以不准参加。好，那又就说大家阿难有种种过失，这种种过失主要有三个面向，就是对佛侍奉的不周，啊，比如说有一次佛陀要喝水，好，然后呢，结果他去找水的时候，找来的是。不是很干净的水，哈、哦。还有一次呢，这个缝衣服的时候呢，又踩到佛的衣服，哈、哦。还有呢，就是说，佛陀有暗示他说，如果你需要我这个，可以住久住一点，我可以。可是阿难，哈、哦、是没有听到，啊、哦，没有要求佛再多住，啊、哦、一段时间，哈、哦。这个就是是否不周的问题，哈、哦。还有对女人的态度问题，就是说，准许女众出家啦。好、哦，这个问题哈、哦，还有这个小小戒可舍的这些问题，好、哦，总共大概6个还是9个，好、哦，那这个问题呢，当然就是阿难了。可是，在阿难当时呢，就是、为了僧团的和哈、哦，那么所以他觉得并不是他的错，可是为了僧团的和，他还是跟大家是忏悔，好、哦，那维持僧团的和，好、哦，然后呢就。这个阿难送出经，那么大家优婆离送出律，那么完成第一次的结集，好，这是第一次结集的经过。那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结集呢？就是佛灭百年，好，那么因为这个经营界的问题，哈，这个持律者西方的持戒律的这个野舍，好，到了东方，好，毗舍离来游行，那看到当时东方的比丘们在布萨这一天呢，接受信众的经营的供养。好、哦，那有些认为就不可以，好、哦，那么就提出异议，那么就可是呢，他提出异议，可是东方觉得说，那你离开我们这里，就把他赶走了，好、哦，被这个、被赶走，那野色当然很不服气啦，好、哦，野色呢就着急，就觉得这样不行，他就到西方就找一些长老们好、哦、的支持。那来到跟东方呢这个对谈，好，才对谈。后来呢，经过这个辩论，结果呢，那么东方表示呢失败，好，那西方是胜利的，好，那这样子啊，争论结果那同意了，那就算僧团还是和的，好，可是和表面上和，可是事实上这个戒的方面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后来就不久就分开了。第二次结集表面上还是和的，可是不久就已经，啊，因为戒律的观点不同，就分开了，就分化了，啊，部派开始分裂。好，这个是经过是这样子的，啊，这里就有提到说，就是当时呢，当时辩论要胜利，必须要有长老的支持。那东方找了一些长老，西方找了一些长老，好，那但是呢，后来辩论结果是，西方胜利。好，那虽然是西方胜利的，那导师这边提到说， 这两大结集可以说呢，是对于僧团内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好的一种去除。好，那它的造成的影响，下面就提到了哈。首先，第一结集造成第一次结集造成的影响，这里说大家设发起结集，为的是平。我们说第一结集，好，大家设发起结集，为了什么？就有人提出那个戒律方面的一种高兴的啊、哦，就是为了平。那么大家是责难阿兰的，也是关于戒律的问题。好、哦，那么结果呢是众律的学派可以说成功了。好、哦，那么这个造成影响。好、哦，第一个什么影响呢？对于戒律否决了佛命，小小戒可舍。好、哦，小小戒可舍不可以。好、哦。那也就是怎么样，轻重等持，好，只要佛所制，不能改，好，佛位置不能增加，那全部都要遵守，好，那这样的一个影响变成呢，整个好，特别是西方哈上座部逐渐完成严格琐碎的规制，上座部特别在戒律方面呢非常严守，而且很琐碎。好、哦，很细微。还有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是对女众的态度呢，采取比较严格的态度。好、哦，啊、比如说那个制定什么八禁法，好、哦，树立了女众绝对尊重男众的制度，就是八禁法。第三个，提高了上座的权威，啊、哦，成立了正统上座部的佛教。好、哦，那因为整个。律制啊，金律的结集都掌握在上座比丘手中啊，好、哦，所以成立了正统上座部的佛教。好、哦，那这个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第四结集的结果呢，哈、哦，促成小圣的一个奇行发展。好、哦，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不能够代表佛陀的精神，好、哦，但是哎，这个因缘如此啊。也没办法，这是第一次结集的三个影响。那第二次结集呢？好、哦，第二次结集我们说是为了那个经营界的问题。好、哦，这里就提到第二次结集，后来这个西方这个野色就去找一些上座们。好、哦，那后来这个西方占上风了，他就说以上座为重的当时辩论要取得胜利了，那需要有声望的，好、哦、卓著的。这个上座大德的支持，好、哦，那西方就是因为得到，啊、哦，这个声望卓著的大德的支持，结果呢，这个西方胜利，东方失败了，啊、哦，这是第二次结集。可是虽然表面上东方失败了，但是它也造成影响，啊、哦，到这边说，从历史发展来看，哈、哦，代表东方就是释迦族，哈、哦，还有东方各族的比丘为中心的佛教，啊、哦。一再的被压，啊、哦，比如说阿难呐、啊，哈、哦，还有这个第二次结集，哈、哦，可以说是一再的被压制，哈、哦，例如提婆达多的失败，好、哦，阿难的被责，还有东方比丘的被判非法，啊、哦，可以说是都一直在的被压。但是虽然被压并没有就这样消失，啊、哦，东方还是在继续发展中，哈、哦，那么以阿难为代表的东方，哈、哦。是什么呀？是尊重大众的。好，东方是我们的东方叫大众部嘛，啊，所以尊大众的。那么法跟律是重法的，律呢只重根本，而且又尊重女性，好，而且是少数知足而非头陀苦行的，慈悲为重的，广为人间的教化，这可以说是东方的特色。好，东方一直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好，重大众，重法。尊重女性，好、哦，那么比较重慈悲，人间教化，好、哦，那虽然第二次结集东方失败，但是这样的一个学风，好、哦，这种很开放民主的学风，东方一直觉得是自己是比较符合佛的意识，好、哦，而虽然第二次结集呢，代表大家设的这个优婆离等重律传统的西方系获得再一次的胜利，好、哦，而且不断的扩展，好、哦，向南向北。扩展，但东方比丘不久就再度起来，表示佛法的立场。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后来东西就分裂了，那么东方成立了什么大众部，那么由大众部嘛发展出大乘佛教，所以到东方的东方比丘还对佛教是一个蛮深的影响，大乘佛法是从大众部的影响比较大的，这样开展出来的，这就是大众部，因为东方比丘影响力越来越强，最后呢就这个脱离这个上座部而独立成什么大众部，这个是影响。好，那再来一个这个有戒律有关的问题，就是很有名的佛陀的最后教戒。好，我们在中国很有名的佛陀最后教戒是什么？是什么？以戒为师啊，以戒为师啊，是佛的最后的教戒啊，这是我们蛮耳熟能详的哈。但是这一篇呢，导师就探讨这个问题哈。佛陀最后是佛陀涅槃之前啊，那么曾经这个问弟子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呀？要赶快问。好，那么他也最后有一些这个遗教就是叮咛。那这个叮咛呢，对弟子的叮咛呢，那么最主要有两个教典，一个就是这个遗教经，一个就是这个大般涅槃经，这两个。好，那我们中国比较流行的就是这个遗教经，遗教经。好，那遗教经的内容主要就是针对佛弟子，对佛的入面啊，那么感到不舍啊，佛陀离开了，那心理上觉得很不舍哈，修学上的彷徨跟情感上的困难，那么佛做的开示，这个遗教经，主要是对佛弟子的开示。那开示的内容呢，就有关于是修学的依止。就是说，佛陀不在了，那我们怎么依什么为依止呢？那么修学依止主要是什么？戒定慧，主要是戒定慧，还有解脱，这是什么？就是佛弟子要怎么修行呢？就是要修戒定慧啊，才能够断烦恼得解脱。那对于这个佛陀的这个开示呢，那这遗教经呢，把它分为两个面向，一个就是戒律。一个是什么戒律的行义，一个是什么定慧的修正，戒律方面。那在戒律方面呢，就是要安住在一个戒律的生活，那这就是日常生活中呢也要如法。那这个呢还可以细分为五项，在遗教经里面五项就是什么呢？依持境界，就是要持境界，还有呢密护根门。密护根门是什么？对，五根，不要乱攀援，密护根门，收摄六根，饮食资粮，就是不要贪吃，觉悟于且，就是还有光明想，还忍谦知止，就是一个德性，要谦卑，要忍耐，要这个纯直，那这个是遗教经在于戒律方面的一个五项重要的内容，五项重要的内容是遗教经对于这个佛出家弟子的一个开示。那另外呢就是大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呢是主要是以佛陀要入灭的那么就是沿途的教化，这个游行经就是大般涅槃 又叫游行经，沿途教化，那最后到了这个居士那度了最后一个弟子，那所做的开示。那么因为导师就发现了，这个大般涅槃经呢有不同的版本，总共有六个版本，就是中国我们前面读过，就是说华文圣典的特色，就是说同样一部经不同的翻译完全收集起来，收集那有六个版本。那这个六个版本呢里面呢就是如果依其中的一个版本叫《游心经》的里面讲到十二个论题的话，那么这三个论题就是依止戒经、审定 神觉无疑跟念无常这三项，可以说这两部仪教经共通的，那这个应该就是佛陀的。我们知道哈，就是说导师他就是一个工作，就是说好南传的跟汉传的去比对，好，如果共通的部分，那个就应该就是什么佛陀确实好所说的这个教诲。好，那这三方面是共通的，这两部经的这三方面是一个依止戒经、审觉无疑跟念无者，这三方面是共通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探讨的这个主题是依止戒经的问题。好，所以有关于这个方面呢、啊，入面后的学众依止的问题。好，那么大般涅槃经这个南传这一系各经呢、啊，都没有仪教经这样子的具体的说明，而只是简单的讲就好。这个仪教经讲了很多哦，哦，你不能去什么，不能去做什么，买卖啊，哈、哦，不能去什么占卜这些东西，哈、哦，这些讲的非常细。可是南传的这个大般涅槃经就没有讲的那么细，只是简要的一个大原则。这个大原则呢，这个南传的大般涅槃经哦，对于这个学众意思只是很讲的很简约、啊。简要，那又有六个版本，那就针对这个地方去看它的一个差异。好，第一个版本，好、哦，就是所谓的《游行经》，它讲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成佛以来所说经界，是你们的依护，是你们的依靠。好、哦，所说的什么经跟界，经就是法，界就是律，好、哦，就是经界是你们依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版本，好、哦，这个法显翻译的是什么？智界波罗提木叉及于所说种种妙法，是你们的老师。那是干是什么？还是什么？经跟法，干嘛？戒跟什么？跟法，是不是？好、哦，第三个版本，巴利藏长部，好、哦，说什么？我所说法律。法跟什么律是你们的老师。第四个版本，常用半月望会讲戒，六斋之日高坐诵经，好、哦、归心于经，令如佛在。你看提到戒跟什么经。好、哦、第五个版本，好、哦、说什么？当依靠什么经戒，好、哦、经跟戒。好，所以从这五个版本都提到什么？经跟戒，也就是法跟律，是比丘们应该要依止的老师。好，这五个版本同时都提到经戒是比丘们依止的，但是第六个版本，好，就是根有律的，好，他先说到法十二分教，那以后说什么？我令汝等每于半月说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就是戒，当知此是汝大师，是汝等依，就是戒是你的老师啊，你们的依靠。好、哦，虽然他前面有提到法，但是在老师方面只提到什么？好、哦，比丘的依处老师只局限在什么？戒。那这第整个六个版本。第六个版本跟前面五个版本不一样，一个是说法，一个是说戒，啊、哦，这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会有不一样呢？好，下面导师就探讨。好，这佛弟子们的依靠，那么对于这个不一样，对于法跟律，那么导师就说了，说本来法就是一切佛法嘛，但佛法里面讲法就是一切佛法，所以不妨说怎么样？法为依止，是不是？佛弟子要依法嘛？我们说依法摄身啊，所以佛弟子要依法为依止。好、哦，例如我们阿含经里面说，智依止，法依止，不依依止，就是要靠自己，要依法，不要靠其他。好、哦，就是佛弟子本来就是要以法为师嘛。好、哦，法为依止就是要以法为师，佛法法是佛法，但是佛法后来。好，我们在这讲这个导师有一本，好，就是后来法跟律分开的，好，因为出家戒法的一个发展，那法跟律就独立分开，好，就是变成了法跟律都是比丘们依止的， 好，其实法跟律都是比丘们要依止的。所以如果只讲戒为依止，戒为大师呢，其实是不圆满的。好，比如说我们来讲，我们说要修行要断烦恼要什么，要戒定慧啊，是不是要戒定慧？那如果戒光戒够不够？光戒不能断烦恼，光戒不能断烦恼。好，所以光说戒为依止为大师其实是怎样不圆满，因为戒不能代表佛法的一切。戒定慧啊，我们说四圣地，四圣地里道地，道地的戒定慧，好，那戒只是一部分而已。好，所以从阿含里面，从那个应该是佛的遗教，应该是法跟律是比丘们的依止。可是在我们中国，我们只听到什么以戒为师。好，那为什么中国只讲以戒为师啊？如果法跟律是比丘们的老师，那为什么中国会讲以戒为师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导师就探讨到好这个原因，这是由于流行在西北印的有部律师强调戒律。好，我们知道整个印度，好，那西北印是属于有部的一个重心。那有部呢，有部就是说一切有部，他特别重视戒律，好，所以才说怎么样以戒为师。而中国的所重视这个遗教经呢，正好就是什么有部的经典，这样知道吧？好，遗教经正好就是有部的经典，所以会强调什么戒的重要性。好，而中国遗教经非常普遍，好，所以我们就常听到以戒为师。而真正根本的遗教法跟律为师呢，或以法为师呢，反而我们觉得很生疏。好，反而这个就会觉得很生疏。好，那这个就是这几篇就是跟戒律有关的。好，那么导师探讨透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去探讨去比较，让我们了解真相。好，那这个是一个佛法的知见问题，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修行观念问题啊。好，那这几篇是就是蛮可贵的。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阿难有几个过，好，那么详细这边呢、列出来哈，可以看有这么九项。好，那主要是三类啦，哈，就是小小戒啦，好，跟女众的问题，以及那个是否不周的问题。好，那个九项，好，这个是可以看一下的。好，这几篇哈是蛮有意思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下次开始就进入啊，这个原始佛教告一个段了。我们下次开始进入部派，啊，部派佛教的一个发展，哈。对，我们现在原始佛教是比较重点，那后来就会比较哈部派，啊，重点的，啊，那大圣啊密教这样的一个发展。大概十个单元吧，大概还有在十个单元。是这样子的，嘿，那我们再会斟酌一下，34不一定是照着这么样子的，34，好，但是我重点会在原始佛教这个部分比较重要，那后面就是一个差别在哪里，还有历史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